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7月11号，星期六，欢迎大家参加王健每日观察直播一的节目。我们今天是新闻茶座时间，我们今天讲讲洪水。我们今天的题目叫“洪灾与摆拍：中共权力密码”。那么我们进入七月份呢？今天进入七月份，中国遍地洪灾，你上网去看一下，到处都是洪水。那么有个地方，就习近平不待见的地方，就广西，广西南宁，广西的首府南宁旁边有个县级市叫横州市。横州市的特点是什么？养蛇。横州这个地方每年出产3000万条蛇，啊，各种蛇，有毒蛇，有眼镜蛇，各种蛇。那今年受10号台风美沙克的影响，从7月4号开始一直下大雨，一直下到七月六号，7月6号呢，这个大雨下这个暴雨呢就开始出洪水。广西横州市的六兰水库是7月6号上午溃坝，另外一个水库叫云表水库，也是他们横州的，也溃坝啊。宾阳县六望水库漫堤。然后洪水就冲下去，到了7月6号溃坝，到了7月9号统计死26人，7人失踪，啊，这下游是一片汪洋啊。那最新看到的，我今天要讲这个题目的原因，就是最新看到了一段六兰水库溃坝后的无人机航拍，这个航拍的视频基本上就把。从上方往下拍，从这个镜头是从断裂的坝顶开始，沿着坝体往前飞，画面很清楚，可以看到这是一座土坝，而且它有两个溃口，就是两个溃坝的缺口断口，每个断口都超过100米，基本上这两个断口把坝体切成几段，那么中间残留的土体也被大面积的冲毁，基本上整个大坝已经失去了这个坝体的完整性，没有任何的拦洪效果，拦洪作用。六兰水库是58年开建，60年完工啊，建成啊。那么大家一看，就58年到60年，那就是大跃进的时候，坝高42米。库容量是9500万立方米，属于一个中型水库啊，中型水库还小一点呢。它也是横州规模最大的水库，水库防洪、灌溉、供水，它还供水啊，所以它关系到下游居民农田的安全。这座水库不是一个。几十年没人管、没人维修的老坝，它是一个持续被维修的水库啊。2009年，这个横州当时还是个横县啊，叫横县水利局立项给这个六兰水库除险加固，预算当时的概算投资是7360万。那么这次工程就包括主坝混凝土防渗墙啊，还有就是高压摆喷的这个加固，还有就是这个溢洪道按照百年一遇洪水的标准来改建。工程在2009年开建，2011年完工啊。那么到了23年，南宁又批了一笔钱给这个六兰灌溉这个配套这个灌溉配套工程，还有一个就是现代化改造工程，搞了多少呢？搞了3.8，这个概算是3.83亿啊，而且分成多个标段推进。这笔钱主要是用于渠道、水电站、水灌站、电灌站啊、引水工程、引水坝。灌区配套，它不能算着全部是算着六兰水库的加固费用，但是它仍然能说明什么？说明 围绕着六兰水库和六兰灌区一直有大规模的水利工程和公共资金的投入。到了2024年，水兰水库和大陆水库又开始推进一个标准化的管理建设。到2025年6月，六兰水库的坝顶道路硬化、智能监测设备等项目已经刚刚完成展示。也就是说，从2009年的主坝除险加固，到2023年的灌区现代化改造，再到后来的道路硬化、智能化监测、标准化管理，围绕着六兰水库和它的灌区的公开项目投资已经超过了 4.5 亿。但是航拍视频显示，土坝的两个断口周围遍布的断口显露出来的是黄褐色的泥土和碎石啊，那么坝体切面完全裸露，断口下方形成又宽又深的冲刷带，说明大量的水流从这里冲出去，集中泄出去，它对坝底和下游的坡面形成猛烈的冲击啊。那么拍摄的时候，库区一侧还有这个浑黄色的积水，还有少量的水继续穿过断面向低处排出。不过呢，画面已经看不到猛烈的很大的洪峰，说明严重的溃坝的阶段已经过去。这个视频记录的是溃坝后的现场。那么当然最值得注意的就是坝体的断面。那么画面显示坝体的主体就是普通的泥土，外面覆盖了一层很薄的水泥或者是混凝土层，很薄，断面没有明显的看到厚实的防渗墙加固层都看不到，就是一层水泥覆盖在黄土上，也没有看到能够和公开披露的所谓的大规模投资相对应的主体结构，没有啊。那么水流冲开表面之后，里面的土体几乎没有形成任何有效的抵抗，整个的坝体就被直接撕开啊。无人机继续往前飞，你可以看到一些残存的坝段仍然保留了一部分这个混凝土的道路啊、护墙、护坡跟挡墙啊。那周边还有一些房屋，还有一些圆形的池体和一些栏顶的设施。那么坝顶的道路有人在走，有行人在查看，现场没有看到大规模抢险的机械，完全是自然垮塌，然后就任由洪水冲刷之后的状况。如果公开披露超过了 4.5 亿相关的工程投资，那么确实能够保障这个六兰水库的安全。那么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坝体结构和最终溃坝的结果之间就存在无法解释的巨大的矛盾。也就是说，这不是一般的工程瑕疵啊，这两个溃口暴露的也不只是泥土和碎石，它是一次严重的工程失守和巨大的贪腐现场。水库就是拿来防洪，首先是防洪，然后是发电，然后是供水啊。那首先是拦洪大坝，建的那个水坝是拦洪大坝啊。拦洪大坝是削减洪峰啊，为下雨，如果真的有洪水，那就为下雨争取时间。那你现在的问题是，我们一旦大坝失守，那水库蓄积的大量的库水就直接集中下泄，它会把原来的自然洪水放大啊，冲向这个村庄。所以如果你的水库溃坝，水库就会从防洪设施变成什么？变成洪水冲向下游的通道。那最后付出代价的是下游的居民、生命、房屋、粮食、农田，所有的家当。 新闻里面经常就写两个字，受灾。受灾这两个字落到每一个家庭，就是房屋被冲毁，车辆被卷走，然后当然就是庄稼绝收，甚至一家人生离死别。那六兰水库就是为了防洪而建，现在成了洪水的帮凶。所以这次溃坝暴露的，它不只是一座老土坝的脆弱，它是一整套从投资到建设到验收到管理到问责全部失效。六兰水库发生溃坝，它暴露的是一个更危险的现实，就是中国正在进入一个老龄水库的时代。六龄水库66年，那么到2024年，中国总共有水库多少座？98000座，将近99000座。像六兰水库这样的土坝水库有多少座？90500座。其中86000座建在1979年以前，有50000座水库的坝龄超过50年，六兰水库是66年。那你就知道当年这个中国就是动员农民自己要带粮食带工具去修水库，没有工资的，自己要带粮食还得然后就土法施工，没有什么技术，也没有什么，就是堆泥巴，没有资金的那混凝土就别想唯一的选项就是就地取材，就是就地取材取泥土和石块，所以叫土石坝。土石坝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中国有将近10万座水库同时进入了老化周期。那你想一下，这个现在这个厄尔尼诺现象，极端的天气越来越频繁，这些老坝给城市和乡村的居民带来了非常大的威胁。90000多座土石坝，在90000多座土石坝当中，大量的水库它的坝龄超过50年。超过50年什么概念呢？因为你运行的时间长，坝体会出现渗漏、沉降、裂缝还有就是老化，各种老化。如果你的监测、你的维修、你的加固除险不到位，那一场洪水就可能让这个防洪工程变成灾难的源头。事实上，中共建政以后，中国发生溃坝的水库有多少？3558座，3000多座水库溃坝。你想一下，3000多座水库溃坝，会有多少生命和财产被滔滔洪水冲走？它就像一个巨大的黑洞，吞噬着中国人的希望。你要知道，在农村，你的房子被水冲垮，意味着啥？意味着你的希望就没了。过去几十年，中国花巨资建成了世界规模最大的筑坝体系，但是中国也发生了世界级的溃坝事件。六兰水库发生溃坝说明什么？说明真正危险的不是某一座老旧的水坝，而是整个的老龄化的水坝时代已经到了。那么中国每年拨几千亿的水利建设资金，我查了一下，通常是三四千亿。那大量的资金究竟有多少真正用于工程质量，又有多少流失在层层腐败当中六龄水库就给出了一个非常清楚的答案那么就像六龄水库发生的那样，从现场来看所谓的改造就是表现在道路硬化、表面表层的处理、绿化配套工程，而不是决定坝体安全的主体结构的改善。所以一旦山洪爆发，这些土坝在狂暴的洪水面前 土崩瓦解，这就是六兰水库发生的事情，也是无数的老旧水库正在发生的事情。这件事情的本质就是政治黑暗带来的社会性的后果。没有政治制度上的守护，任何公共资金都会被权贵据为己有，不管你是什么制度。而这些工程项目就是他们用来贪污的名目。你看现在南宁的洪水正在退啊，洪灾现场是满目疮痍，大量的民居被损毁，很多房屋至少有一半的房屋是没办法住的了，这是农民的唯一的家当，他们的生活完全被毁掉了。所以这就是农民的后果。农民只是中国政府，我们之前看到的惯例就是每家发个五六千块钱了，就打发了。啊，这个在这个河北前两年那个水灾就是五六千块钱打发了。这个时候很多人都会想起谁？想起一个人。想起谁？韩红，对吧？韩红呢？韩红慈善基金会最近发布这个2025年度的报告啊，去年韩红收入 7.8 亿，普通老百姓捐给他的钱，大部分 90% 以上都是普通老百姓捐的钱，去年支出了 2.9 亿，那你还账上还趴这个四五个亿啊。那现在中国遍地水灾，韩红怎么没动静了呢？啊，对吗？红十字会指不上，但现在至少韩红被人骂了这么久，你这个时候正好是翻身的机会。但我基本上可以肯定韩红不会出来，为啥？出来就违背了他的意志，违背了他的初衷啊！慈善在中共手里也是贪污的工具，大家还记得郭美美吧？2011年6月。郭美美新浪晒各种晒她奢华的生活，她才不要锦衣夜行。韩红红的认证，郭美美的认证是中国红十字会商业总经理，红十字会的商业总经理，就是郭美美亲手埋葬了中国红十字会。2014年郭美美被判刑啊，原因当然和红十字会完全无关，但就是因为埋葬了红十字会，还把他抓去关一下。那韩红因为一句抖个面，然后公众开始审视韩红长期经营的这种公益形象啊，那原来很多没有人追问的问题现在又重新开始有人追问啊，然后韩红能答吗？答出什么结果？韩红当然答不了，所以就穿帮啊。那为什么会穿帮呢？真金不怕火炼，假货一点就着。中国有没有慈善？中国当然有善心，也有人愿意帮助别人，但是真正能够独立于权力之外的公益空间存在吗？不存在。中国有没有行侠仗义？零星的有，但也被中共灭的差不多了。现在洪水来了，中共在干什么？摆拍，全是摆拍，网上到处都是。中共的救灾越来越像摆拍，网上到处都是解放军、消防员、武警各种摆拍。他们为什么不真救呢？这里经常有人问我这个问题，为什么他不真救呢？他当然不能真救，为啥？你真的救灾，你要一套系统的，救灾是有一套系统的，你要花钱的，你要干真事儿的，共产党会吗？共产党不会呀，他不会呀。还有就是真救灾，你要真花钱，而且真救灾要花很多钱，那中共当然不会，为啥？钱都花你身上，我贪啥？还有就是如果真救灾说明什么？说明有灾啊。 有灾，逻辑上共产党手里怎么能有灾，逻辑上不自洽啊。念一篇文章给大家听一下，这篇文章讲得好，标题叫不被记录比溃坝更紧要，作者叫家传记者，专门帮人写这个家传故事的。文章这么说，鬼为什么夜哭，贼子为何而惧，贼为什么害怕。文章说，据说有个地方水库缺口，他把所有溃坝都叫缺口啊，共产党叫缺口，他讽刺他啊。据说有个地方水库缺口，当地发出紧急通知，不是救灾，而是抓记者。啊，这个冯小刚是抓特务啊，其实他们抓的是记者。1975年板桥水库缺口现场，缺口就是溃坝啊，死了好多人，板桥水灾死了30万人，30万人啊！国社记者讲的是新华社记者啊，国社记者张广友问负责救灾的季副总，姓季，这次水灾如何报道？季答：已经决定，这次水灾不做公开报道，不发消息，特别是灾情，不仅不做公开报道。而且还要保密。记者再问，为什么这么大范围的水灾能够保住密吗？记答：宣传抗洪救灾中的先进人物，先进事迹。果然板桥水库溃坝被列为绝密，封城30年。中国的民间只能靠幸存者论坛发帖互相求证是不是真的。事实上跟创世纪神话一样，东亚部落，他讲的是中共啊，东亚部落的权力神话也是从治水开始的，大禹，然后到了1951年百废俱举啊，人们最感念的是一定要把淮河治好，这是谁喊的大家知道了啊，这是顾全的密码，只是这个庞大的工程中的其中一项就是板桥水库。板桥水库就是毛泽东说一定要把淮河治好，其中一项工程就是板桥水库。板桥水库溃坝淹死了30万人。在1952年的报道中，奸商们严重的破坏了治淮工程，见当年报纸的左上角，必须找到罪魁祸首，否则洪水就会被元璋利用。元璋就是朱元璋啊。元末黄河泛滥，有人治水时偷偷埋了一只独眼石人，并散播谣言说石人一只眼挑动黄河天下反，于是天下大乱，元顺最终逃回漠北。只有对水患宣战，才能证明自己敬天保民。习近平昨天我们做节目讲习近平讲了一段话啊，一样的啊，习近平也是讲啊，治国要先治水啊，一样的，跟毛泽东讲一样的话。同理，一旦失去对洪水的控制，就容易让人看到虚弱，从而给元璋留下作妖的空间。但实际上一旦信息没有传递，事实在人的意识中就没有发生，这是个很有趣的现象。因此有时候治水不重要，重要是控制信息的传递。谁还记得下面这个事儿啊？仓颉作书而天雨粟，鬼夜哭，哭的不是仓颉，哭的是有了文字记录，事实就没法被否认。这就是信息传递的力量。仲尼作春秋而乱臣贼子惧，惧的不是孔子，而是事实没办法被篡改。这就是记录的力量。1962年魏煌就刘少奇，刘少奇死的时候给他记的名字叫什么 什么什么魏皇啊，魏皇的那句人相识是要上史书的，为什么杀伤力那么大？你这么一想，是不是就对如此如临大敌的动作就释然了？对他们来说，就是对中共来说，不被记录比水库缺口更紧要。果然现场视频大量消失，这也是我写传家家传的其中一个理由。写得好吧，写得很好啊，写得很好啊，讲得很到位，讲的对这个事情讲得非常的切中恳切啊。那我来做一个总结，六来水库不是一座水库的问题，而是一个制度的问题。中共政权的核心不是治理，而是权力分配，当然主要是分给自己。那公共工程可以成为利益的来源，慈善也可以成为利益的来源，救灾宣传也可以成为利益的来源，当然它主要是为了干嘛？主要是为了遮盖。摆拍不是为了救人，而是为了维护执政的合法性。封锁消息不是为了稳定社会，是为了掩盖责任。抓记者不是因为记者制造了灾难，而是因为记者记录了灾难。所以这场洪灾真正暴露出来的，它不是一座老坝失守，不只是一座老坝失守，而是一整套制度已经失去了保障公共安全的能力。所以没有政治制度上的改变，今天的六兰水库明天还有一座，后天还有一座，中国有多少座？中国有98000座，你看排的什么时候啊？所以今天是广西，明天是福建啊，任何一个地方啊，那还有一个地方，这不是偶然，这就是现行制度运行的必然结果。好吧，那我话题准备我就做这么多，然后我们下面进入互动啊。进入互动之前温馨提示，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我提醒一下大家，我们的新闻评论，每周新闻评论已经上线，可以去看一下啊。情况今天开始有很多五毛视频为溃坝洗白，把所有的原因归结为暴雨啊。你可以看一下我们今天这个节目，就可以把这个溃坝的原因讲得清楚了。情况不仅如此，还会听见许多熟悉的叙事，比如百年一遇的暴雨，在其他相关的影片都会看到五毛在洗地啊，没关系，他们洗他们的啊，我们抛开我们的啊。观点，我们生活的地方都看看，哪个不是欺上瞒下的面子工程？没有一个是一劳永逸的，招标告公告牌上是为了给领导看，不是给领导看，给你看的，给你看的啊。怎么做是包工队的事，能糊弄过去就有利益，时间是检验质量问题的根本，他们都不考虑以后，眼前的都不能做好。情况根据气象组织观察的结果，今年的厄尔尼诺现象极有可能成为1950年有历史记录以来最强的一次，受其影响，今明两年出现超强台风的几率将会显著增加，再结合中国 87% 的水坝都建于1979年以前，长期缺乏像样的维护工程的事实，可以得出以下的结论：继续住在农村，每年都要面临洪水，恐怕有生命危险啊！然后你在那耕地也就是瞎耕，为啥？一场洪水来，你正种的所有的东西都消灭了。观点，一旦捐款被中共收去，100%给不了灾民手里，肯定会被贪污掉。 会不会全部贪污掉我不知道，但是肯定有被贪污掉的部分啊，这是肯定的，这没有疑问啊。情绪我不太喜欢所谓的英雄辈出的社会，英雄多意味着灾难多苦难多。以前也捐，后来不捐了，捐的都是让那些权贵们更上一层楼。 OK， 很多慈善支教都是摆拍的工具。我大学毕业时和一些年轻人去贵州山区支教，支教队的队长先问我们有没有单反相机，他特意要求我们背单反相机的原因是就是摆拍。我们下面的人是真想好好教那些孩子，但是队长天天让我们有相机的人给他去拍照，他假装去家访去慰问，故意穿破旧的鞋子让我们去给他拍照。他让我们给他拍了好几个 G 的摆拍照用于宣传自己。我们是真想教孩子，结果很幻灭。观点，我还记得疫情期间宜宾被淹，水退去之后很多平房都不能用了，在还只是最基础的损失，很多老百姓都无法承受，别说其他，真不知道中共政府存在是为何，不能服务民众的政府没有存在的理由。是的，今天去牙科医院停车，进入牙科医院标识的对外停车场，结果进停车场之后被牙科医院的保安以这里是军事重地，特斯拉是间谍车为由，粗暴的一声正气的把我赶出了停车场。我把情况反映给医院的前台，得知医院和部队合作，部队提供场地停车。我无语了，他是医院保安，入戏到了走火入魔，以为自己是部队的人，张口闭口我们部队为了方便人民群众。我投诉后医院扣了他的工资，他这才想起来自己是医院员工。你只是觉得他不配这么干，对吗？啊，中国人喜欢这样。干这件事情对不对在其次，最重要的是谁干啊？如果真是一个兵在那儿干，你觉得他就对了是吗？所以呢，什么叫就事论事？就事论事就是不管谁干，而是行为本身对不对，而不是谁干对不对。这个行为不对，谁干都不对。不是因为他就是个保安啊！如果你把焦点放到保安身上的话，说明什么？说明你还是不能够就事论事啊，理解吗？我们要改变我们的思维，我们的思维首先要就事论事。追究责任的时候，人很重要，个体很重要，但是判断这件事情的时候，行为最重要啊。观点说真的，我想不到灾难面前他什么时候动过。我的印象中没有，按以往的惯例，等洪水退去之后，什么时候完全安全了，某人才能去啊？大家还记得那个河北雄安那次水灾啊？他等第二年他才去，他不是水退了以后去，他是第二年才去啊。观点，可能大部分维修的钱都被贪污走了。当然你看一下那个皮薄馅儿大的那个坝体，你就知道他根本没有什么加固层什么防渗层，屁呀，没有。这次广西的溃坝不是天灾是人祸啊。观点，如果水库泄洪提前通知群众，就会被群众索赔，所以这帮管水库的家伙就采用溃坝的方式泄洪。溃坝的方式那不叫泄洪，不会有人用溃坝的方式泄洪，那就溃坝干啥，你就不管它不就完了吗？通知群众就会被索赔，我不知道是谁的观点。为啥？怎么索赔？溃坝了，我通知大家，我要泄洪了就会索赔。 泄洪，我从来没有听说过泄洪会索赔的事情，对吗？其实我们在外面的人讨论洪灾和形成人为的失误，中国境内却在讨论灾害，灾难面来了，有解放军在，啥意思？你想说啥？观点：广西洪灾，不管灾情严不严重，对共产党来讲，又是一次表演解放军救灾的大好时机。情况：横县是比较富裕的县，贪官多而肥，官员相互提拔和包庇，当地盛产茉莉花，很少种粮食，多靠外地运入。我曾经在当地办过文件，一局长为了要红包给我设障碍，我跑了几次，就赖在他办公室等了一小时，总算给我办了，够黑的啊。OK， 观点：慈善是好事，做慈善有好名声。如果人人都做慈善，人人都有好名声。个人力量是有限的，但是如果个人的名声大，做慈善，那么获取好名声的机会就被这个人个人获得了。共产党没有执政基础，你好事做尽就要取代共产党吗？当年沈万三要出钱赏军，犒军，不过叫赏军，被朱皇帝收拾了。同理，你做慈善小打小闹可以，做大了就离收拾不远。我奶奶跟我讲过，她当年参与过建土坝的工程，不发工资，只记工分，每天工作量非常大。我问奶奶，她不觉得当时共产党是赤裸裸的剥削吗？毕竟我奶奶小时候日本人还在，那个时候我奶奶家里有人在日本工厂工作，当时日本工厂的待遇已经超出了当时中国工厂的待遇。结果她说，当时没有人那么想，那个年代没有现代设备，单纯的靠肩扛手挖建起来的土坝质量如何，就没人想过吗？感觉那个年代的人都在盲目的活着，没人思考这些问题。观点：什么人命，什么天灾，在中共眼里都不重要。对于只讲政治权力的组织，这反而是一次宣传的机会。哎，不会这样了，多麻烦呢。不要这样讲，这样讲没意思，理解吗？对他来说，什么宣传的机会，对他来讲，啥都不要发生，他静静的贪污是最好的。我们不要讲这样的话，这样的话没意思嘛。他当然会宣传，宣传是为了遮盖。中共的所有的宣传，他就是一个目的，是遮盖。这件事情发展到习近平呢，就到了另外一个阶段，他不仅仅遮盖，他还要拔高自己。但拔高自己不是建立在灾难的基础上，拔高自己就这个叫什么，厉害了我的国，那叫拔高自己，那就是另外一种宣传。你要理解中共的宣传的逻辑，中共的宣传逻辑就是两个功能，一个是把自己不好的盖住，另外一个就把自己说的天下无敌，这就是两个宣传目的啊。所以我们不要去把这件事情反过来讲，很多人喜欢讲反话，特别是在评论区，很多人喜欢说反话。有些人看得懂，有些人看不懂，看不懂不就被你误导了吗？所以不要说反话，你想说嘛，直抒胸臆，把你想说的说出来就好，不要说反话，反话会被删掉的啊。为啥？怕你误导别人。情况从朱镕基到温家宝到李克强，我有个印象，这三位总理都曾经亲临一线视察洪灾现场。可现在这位李总理不仅取消了年度记者会，而且没有亲临现场指导洪灾，一代不如一代也就算了，连作秀表演都不屑做，真的是没办法了。这跟李强没关系，这是什么？这是习近平的问题。你说李强他不愿意去，我不相信，他愿意去。但问题是习近平不去，他敢去吗？他不敢去。 所以这件事情根子在哪？根子在习近平。那习近平为什么不去？因为毛泽东不去，他也不去。为什么毛泽东不去？我是皇帝，臣子们遭灾，那就让他们灾一下呗。这就是他们的心态。这次听说连北京都进入防灾状态，挺有趣的。没有听说，我没听说啊。情况三峡大坝如果溃坝，将是灭顶之灾，而当年整个筹建的过程和背后的腐败，墙内很多年轻人不知道，王老师可以做一期节目讲讲。情况前两天有个 YouTuber， 他给习近平拍了个盘，他说习近平应该是火命，所以每次发大水都怕得要命，躲得远远的。反观这次大火，他倒反而反应到快得很。那胡说，那基本上胡说，所有的灾害他都不去，他跟毛泽东一样，所有老百姓遭灾的事儿他都不去啊。情绪，共产党把中国搞得乌烟瘴气，这话没错。折腾，不断的折腾，各种折腾，折腾没够。共产党建政到现在没有一年是消停的，各种折腾。习近平也是折腾，各种折腾。老百姓安安生生的生活，过个小日子的时间并不长。江泽民时代也折腾，江泽民时代折腾，胡锦涛时代也折腾。胡锦涛不就是为就叫什么和解？和解是胡锦涛干的，没有不折腾的。习近平更多啊，经常有人说起薄熙来，说薄熙来可能会比习近平好点，薄熙来比习近平好，薄熙来要上了台，薄熙来直接杀人，行不行？薄熙来会直接杀人，他在重庆就杀人，所以薄熙来比习近平有一个特点，就是习近平坏心眼多，他能力差，他笨，他没能力，所以他是坏心眼呢，他坏也坏，他能力有限，所以坏的效果不明显。那薄熙来不是，薄熙来有坏心眼子，手段还狠啊，他能力比习近平强的不是一百倍，习近平就是个笨蛋啊，能力不行啊，所以他就是吹吹牛，这帮子新华社人民日报帮他写他高兴就行了，这事就行了。习近平基本上啥能力都没有，他什么问题都解决不了啊！他不仅仅是解决不了，他甚至不知道该怎么去，他都没有解决问题的意识。那薄熙来不是，薄熙来从市长开始干，薄熙来呢精明，非常精明，他从市长开始干起来，他知道所有中国所有的问题在哪儿，他知道所有的窍门在哪儿，所以薄熙来要上了台，你都跑不掉，你们都跑不掉啊！告诉你啊，情况我前几天在群里截图中共援助委内瑞拉的新闻图片，副言写上“广西加油”，让大家去议会啊！啊，共产党，所以其实共产党，你说他没有资源，他有资源。他就是不给你，他为什么不给你？我为什么给你？我要给你的话，我从你身上扒过来的不就白扒了吗？这东西都从你们身上扒下来的，我再给回你的不就白干了吗？他为什么给你？所以他不给你，从来不给你。中国老百姓没有拿过共产党一分钱，没有拿过共产党一分钱，所以你还指望他救你？不可能救你啊！情绪，苏联解体的转折点似乎是切尔诺贝利核电站那次爆炸巨响，让很多地方都知道政府把事情办砸了，或许哪一次来一个超强台风，淹水淹到主要城市，中共盖不住了，他就到头。你还记得天津的大爆炸吗？天津的大爆炸一点都不比切尔诺贝利这个规模小啊， 那真是大爆炸。你以为中国大爆这类的大爆炸还小少吗？深圳清水河爆炸，深圳消防队有一半人给炸死在里头。天津大爆炸也是一样，也是消防队有一大堆人在里头炸死。结果怎么样？结果还不是没怎么样。所以我不知道切尔诺贝利变成苏联的转折点。苏联没有转折点。苏联就是慢慢慢慢慢慢塌下去的。眼见着它塌下去的。我们其实前两天的那个题目的方向不是讲这个方向。但是毫无疑问，你现在看习近平的励志，就是他的整个的官僚系统全部都在躺平。全部都在躺平。不用太长时间。大家不用着急，不用太长时间。就是你看苏联，其实到后来苏联的整个官僚系统全部躺平。为啥？因为大家觉得没有意义。所有人都知道我干的事情是没有意义的。没有意义。我其实为你怎么样去检验自己干的事情有没有意义，很简单。我真干干完，然后我假干，真干假干自己知道呀，假干我看看效果有什么区别。结果是没有区别，你就会发现你干的事情是完全没有意义的。所以我为什么要真干？我不就全假干？所有的官僚，整个的官僚体系都在假干，这个国家会怎么样？这个国家不就慢慢的糜烂下去吗？中国现在的情况就是这样。为啥？本质是啥？本质就是习近平不承担责任。习近平所有的事情，你所以你看，你一到水灾，你们要吸取教训，一件事情讲完了啊，然后火灾，你们要吸取教训。吸取教训这个话啥意思呢？只要领导一说吸取教训，意思就是你犯错了，这个责任是你背。中国的领导只要说吸取教训，除非他明确的讲我要吸取教训，如果他没讲我要吸取教训，那就是你的责任。习近平说这个话的意思就是我啥责任都不背，全是你们的事儿。那你想一下，这个世界上有一个非常简单的道理啊，简单的逻辑，就是做决定的人承担责任，不做决定的人不承担责任，理解吗？我决定这件事情这么干，这干出事儿了，那肯定是我的责任。但习近平的行为说明什么？我做决定，我不承担责任。为啥？全中国的事情都在习近平一支笔上，那全中国的事情都他承担最后的责任。但是习近平的态度就是，全中国的事情我都不承担责任。可他这么干，他底下人会是怎么样？他会承担责任吗？当然不会承担责任。结果是越往下责任越多，越往上责任越少。但是所有的权力都在上面，所有的决定都由上面制定，越往下越没有权力。这就是整个中国中共的励志的特征，就是权力上行，责任下行。那整个的官僚体系不就躺平了吗？一定是会躺平，不会去干，一定是这样。所以苏联的解体本质是什么？本质是整个的官僚体系全部躺平。你现在中共也是在全部都在躺平，没有人干事情，没有人在干事情。那这个国家会变成啥样？你说他不管事最好，他怎么会不管事？他管钱啊，从那捞钱啊。观点一边，老百姓因为水灾龙卷风受苦，没有报道，没有有救援，另外一边大肆宣传成功的收回火箭啊，这绝对是今年最讽刺的反差。老百姓的生命财产无法保证，就算登陆火星也毫无意义。登陆不了火星啊。明谢啊 ，Rosie， 谢谢。这些年来每天都在关注，并且非常享受你的节目。对我来说，你不仅仅是在分享新闻，更是在帮助我学习如何分析信息。 如何从不同的角度理解这个世界，你的坚持对保持求知、保持思考、保持对事实的关注是一件非常珍贵的事情，谢谢。虽然我们素未谋面，但你长期的付出确实影响了我的人生，我由衷的感谢你多年来的坚持、勇气和责任感。愿你平安健康，继续做自己热爱的事情，也愿你的努力能够持续的帮助更多的人。非常感谢 Rosie 啊。观点：共产党跟苏联好像不是一回事吧？共产党的灵活性，中共啊，中共和苏共啊，中国人的忍耐能力都不在一个档次。我以前读书的时候跟室友讨论过共识，中国人是被打倒在地上捡馒头吃也不会反抗，必须再给他两脚吐一口水说滚蛋，他才有可能起来吵架，还不一定反抗。中国人要是不反抗，那朝代怎么更迭呢？中国还是会更迭，这不反抗一定会反抗的呀，只不过你没看到而已。我们每天都在报道中国人的反抗，只是你没看到而已。所以不要讲中国人不反抗，中国人反抗，只不过每个人反抗的成本不一样，每个人付出的代价不同。所以我经常讲，人有个非常重要而且非常珍贵的品质是什么？勇敢。你碰见一个有勇敢勇气有勇气的人，他是个非常珍贵的人。为什么？因为这个品质是非常非常珍贵的品质，不是每个人都勇敢，你自己也没反抗嘛，对不对？你说别人啊。所以我不喜欢人说中国人不反抗，中国人有不反抗的理由，就是他的代价更大。中国的统治者更龌龊更坏，很简单的道理。那个谁，昨天我看见一个节目里面讲有关这个苏共在这个苏共在大清洗的时候，苏共在大清洗的时候，那些被审讯的那些苏共的领导人，最后马上就投降了，等于就投降了。为什么？他们在沙俄时代，他们是硬铮铮的铁骨，这个叫什么？叫这个硬骨头。在沙俄时期，他在沙俄的监狱里他是硬骨头，结果在苏共的监狱里很快就投降了。为什么？后来索尔叫什么，那个作家叫索尔尼琴，忘记那名字了。他说他说其实很简单的道理，沙俄对付你最多就是打你，用刑，在你身上用刑。但是苏共不是，苏共把你的女儿把你的家人找来当你的面强奸他，你投不投降？就是啥意思？就是当你的统治者用一个没有底线的统治逻辑来对付老百姓的时候，理解吗？你要求老百姓去反抗，这是非常没有道理的。所以中国的统治者，所以你经常你看见的是共产党在国民党的监狱铮铮铁骨，他自己到自己的监狱里三天就死了，就是个道理，一样的道理。所以不要讲中国人不反抗，不是的。你看，你得看你面对的是谁，你面对的是谁啊？所以你面对的统治者决定了老百姓的行为啊。明谢 James Y， 谢谢。观点：中华人民共和国既不是中华，也不人民，更加不共和国。中华应该是马列，人民却是农奴。共和国俨然是帝国，改成马列农奴帝国，就瞬间觉得非常跌切，好吧？观点：对共产党而言，底层老百姓生活如何，从来不是他们考虑的。他们考虑的共产党是否稳固政权，当官的考虑如何爬上去， 哪里可以捞钱。公务员考虑的是如何让自己待遇更好，至于抗洪抢险做做样子就可以了，真的要做那是不可能的。我昨天我看见摆拍，为什么我要讲摆拍，我今天看见一个视频，一排的武警站在水里面，手链做成人链啊，站在洪水里，洪水从他身抱歉啊，从他身边冲，从他身边冲过，你说他干啥，有啥意义，你挡洪水吗？人站在那挡不住洪水的呀，对吗？你挡洪水吗？抱歉啊，抱歉，挡不住的呀，完全挡不住的呀，这就是摆拍，就是要摆拍给你看啊，就是要摆拍。所以观点没有反抗是没有到极限，每个人都在反抗，最后会到极限的。我在香港一遍又一遍的扫码，就是一心要把卡办下来，要把钱换成美金存到香港，给孩子准备一点后路。从习近平上台后那一系列的逆天的操作就是在作死。如果你真的把钱搬到了香港，你还是要进一步，香港并不安全，香港并不安全啊！为啥？香港实行国安法之后，香港已经不安全，香港已经变成另外一个东西了。转折点是什么？转折点就是香港国安法。2019年，香港反送中运动之后，然后就是国安法实施，国安法一实施，香港就是另外一个东西，就不是一个我们以前看到的香港。为什么？就是你想一下，当每个人的头顶上都有一把剑的时候，那你香港以前没有自由，香港以前没有民主，但是香港有自由，香港是个自由港，香港的繁荣是建立在两样东西之基础上，一个就是自由，一个是法治。法治，英国人把这个城市在自由和法治的前提下把它带来了繁荣，然后香港人很聪明，很勤奋，很努力，然后他有一个天然的区位优势，他就是全球资金的一个中间的一个节点，正好就是八个小时这么转过来，正好转到这里，就香港。所以香港有个这样的位置变成金融中心，大家都挣到钱。那共产党来了，这个故事就不一样了。最后他共产党在每个人头顶上都放一把剑，那你还混个屁呀，根本没法混的呀。啊，就是有能力的人就离开，没有能力的人就混呗。啊，就情况就这样。好吧，那我们今天的节目还有吗？没有，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感谢大家的参与，我们下个节目再见。再见之前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做更好的自己，谢谢大家，谢谢啊。